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回到属灵的家中啊。刚才诗班所唱的这首诗歌非常的温馨啊。那在几周前我证道的题目啊，就是我证道的经文是用的是哥罗西书的3:1-4的经文。那么这我们能够回家有这种回家的温馨和平安，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藏身在耶稣基督里了啊。在那段经文里面，保罗提醒我们，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并坐在神的右边，那么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啊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就不再把人生的价值建立在地上的事上，而是定睛的那位已经坐着为王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生命啊是在基督里面，而且我们的将来也是在基督里面，是确定的。当保罗讲完这个后，他没有停在那个地方。那在哥罗西书的3:5，他就说，在他宣告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后，紧接着他在5啊，他开始提到，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也就是说，一个人得到新的生命后，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成圣的生活。这是有每一位重生的神儿女迟早会问的一个问题：既然我已经信主了，怎么才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生命改变的那个力量来自于哪里？那今天我想借着加拉太书的5:16-25来思想这些问题。那有的弟兄姊妹会记得啊，我想不多啊。在几年前，我曾经用1年的时间把加拉太整卷加拉太书讲了一遍。那么为什么今天我还要回到这段经文呢？因为在过去几年的牧会当中啊，我发现有的弟兄姊妹对属灵生命如何成长仍然存在一些误解啊。有些人以为只要我更加努力来服侍，生命自然就会成长。也有人把圣灵的果子，刚才我们读的启示经文，变成另一套新的要求，不断的勉强自己要更有耐爱心，更有忍耐，更有温柔，更有和平的心。结果发现什么？越努力反而越感到挫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今天我想通过这篇道想来回答这些问题。当然我尽管以前讲过，但是我保证是重新准备的，不是炒冷饭啊。那我们也知道，在现在这个我们叫做 AI 革命啊，是 AI 发展的才2年多而已嘛啊。但是 AI 所带来的就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冲击啊，是随便怎样讲都不过分的啊，可能比过去的工业革命、农业革命任何的一个那些发展，就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发展对人类的冲击是那种真是革命性的，而且是爆炸性的。在这个时代，我们活的知识非常容易， AI 可以帮助，因为大语言模型嘛，帮助我们整理资料、整理资讯，甚至帮助我们来理解圣经。但是有个问题，如果你拥有的圣经知识越多，你就一定会带来属灵生命的成长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耶稣那个时代，对圣经最了解的一批人，他们却是最抵挡耶稣的人。那属灵生命成长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加拉太书就是5:16-25他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啊，他的属灵生命成长所依靠的。所以这我今天证道的题目是靠圣灵而行，我们会一起从神的话语中来寻找答案。那刚才我们在启示文中已经把这段经文读过了啊，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尽管这个世代会变化，但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帮助我们生命成长。 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手中，求你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讲的或听的在属灵生命上都得到帮助或造就，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那阿们。那今天我的分享会分成四点啊，就是第一点就是看生命啊，不只看行为，治根源不只治症状，望基督回到十字架，靠恩典更像主基督。那我们来看我分享的第一点啊，看生命不只看行为啊。那保罗在五章加拉太书五章的十六节一开始，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他一开始他没有叫我们先注意自己什么哪些行为，他不是把我们的眼光带到，他是把我们的眼光带到属灵这个生命的源头。他提醒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外面的行为，而是里面的生命。真正的改变也不是先改善一个人的行为，先有善行再有生命，而是先让圣灵更新生命。所以我们要留意啊，这句话可以说是整段经文解释这段经文的一个钥匙。因为保罗没有先叫信徒避免做什么事情或者努力的去结果子，他没有先列出一份要遵守的道德清单，而是把焦点放在一件最根本的事情上，顺着圣灵而行。那这个地方的行啊，在原文里面它是有持续行走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偶尔做一件属灵的事，也不是聚会的时候或者来到教会你才进前，而是每天在心思意念，你做决定，在你的工作当中，在家人或是其他的人际的那种张力当中，你都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所以保罗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属于基督的人生命的改变，不是从外面的行为开始的，而是从里面的生命开始的。所以在十七节他进一步解释原因啊，十一开始就讲到因为，所以这个是原因，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保罗在这里说的情欲，我们要注意啊，这不是单单指肉体的欲望啊，是不单单指肉体的欲望，而是指人离开神以后那个自以为中心，不愿顺服神的旧生命。所以到十九节，保罗就列举了那些情欲的事。你会发现不仅包括奸淫、污秽、邪荡，也包括拜偶像、嫉妒、纷争、恼怒等。所以换句话说，情欲不只是某几种外在的罪，而是一个不与神为中心的生命。有的弟兄姊妹读到这段经文啊，可能心里面会觉得有点灰心啊，他可能会想，我已经信主了，或者我已经信主多年了，为什么我里面仍然有这么多的挣扎呢？我明明知道应该饶恕，却还是放不下，明明知道不要担心不要担忧，但是我还会为明天担忧，明明知道是神在掌权，但是我仍然努力的靠自己来掌管自己的掌控自己的生命，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于是有人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信心不够，或者是自己努力不够，没有真正的改变，或者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重生了。这可不是保罗在这边表述所要带来的结果，保罗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他在这里他不是说一个基督徒永远不可能遵守神的旨意，他其实在说，当圣灵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之后，里面就开始出现一场过去没有的征战。信主以前，一个人通常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而行，你很少觉得生命里面有什么大的冲突，但是当圣灵内住在人的里面后，新生命与旧生命它彼此开始一种相争，所以人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心安理得的活在那种不讨神喜悦的 心思意念或行为举止当中。所以很多人想到圣名的时候觉得很抽象，实际上你心中有这种挣扎的时候，有这种征战的时候，没有其他原因，圣灵在你里面了。换句话说，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不是表示一个基督徒注定失败，而是说从今以后不再只有一种声音在你里面了。因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一方面旧生命试图拉着我们回到从前那种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另一方面圣灵却不断地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我想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儿女都会经历的这个生命的历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信主后，他反而觉得好像自己好像充满了罪，不是罪比以前多了，而是他敏锐的能够察觉自己的罪，而是因为圣灵光照一个人的内心，使人开始要渴望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也开始为自己的软弱跌倒忧伤。所以这种挣扎呀，就是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这种挣扎这种张力，不是生命没有成长的证明，反而是生命已经开始的记号。所以你有这种张力，至少挣扎表示一个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圣灵内住在你心里面了，你已经重生了。紧接着保罗就在十八节里面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这句话可以说是与那个十六节是互相呼应。保罗不是说基督徒从此以后不再需要遵守律法的诫命，他是说我们不再靠律法来建立自己的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再靠自己的表现来换取神的接纳了。所以真正推动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不是外在的一个压力，而是里面的生命。不是因为害怕被神拒绝所以勉强的顺服，而是因为自己已经在基督里蒙神的接纳，因着主的爱而甘心的顺服。这就是整卷加拉太书一直强调的福音。到了二十二节，保罗才开始谈到大家所熟悉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有时候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哇，真好，我一定要努力的做这 九件事情。但是我们忘记了前面有一个什么话呀？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保罗没有说基督徒应当努力的做到这九件事，他说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圣灵所结的果子表明了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呢？要点就是重点是在不在于人的努力，而在于生命的源头。就像一个苹果树，它不需要每天提醒自己我今天一定要努力的结苹果，只要这棵树扎根生命健康，到了季节它就自然的会结果。同样，基督徒真正需要的不是改善，只是改善外面的行为，而是里面的生命不断的被主更新，被圣灵更新。当生命改变了，果子自然会慢慢的长出来。那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保罗所说的圣灵的果子啊，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和天然的生命的性格把它混在一起。他讲的是圣灵在人生命中的工作，不是人天然的生命那种生命的性格。比如有的人生来就比较安静，有的人个性比较温和，那有的人比较有耐性或自律。但是这些天然的气质不等于圣灵的果子，因为一个人可能外表安静，但里面可以充满了苦毒，不肯饶恕曾经伤害自己的人。也有人做事十分的自律，他不愿意与人冲突，但这并不代表他 真正的爱人愿意为别人来舍己，由于也有人做事哦，很有纪律，但他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哦，这种自律反而让他更加的骄傲，这些都是属于天然生命的表现，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就让基督的生命进入一个人的生命当里面，更新人的性格，一个原本性格急躁的人因着圣灵的工作渐渐学会忍耐，一个原本容易忧虑的人因着信靠神慢慢的得到平安，一个原本容易记恨人的人因着十字架的恩典学习饶恕，一个原本自我中心的人也因着基督的爱开始慢慢的学会为别人来考虑着想。这些改变不是天然生命的修炼而修养出来的，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的结果。所以圣灵的果子不是人的气质，而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彰显。所以无论一个人他的性格是安静还是外向，他当他顺服圣灵的时候都能接触圣灵酒过。这就是保罗最后说的，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句话有点读起来不着边际哦。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律法呀，它可以约束一个人的外在的行为，但它不可能更新人的内心。比如说律法可以禁止人偷盗哦，今天在中国大陆为什么安全呢？满街都是那个摄像机摄像头，真的人心里面没有贪了吗？不是的，你摆在路上的一个东西你拿了过马上就把你抓到了，对吧？所以律法可以禁止偷盗却不能除去贪心，可以惩戒欺骗但不能除去人心里面的贪念和自私。即使在教会啊，我们可以要求聚会准时、忠心奉献、服侍热心，但是再完善的规定不能使一个人真正的爱神爱人如己，也不可能使一个充满苦毒的心得到平安。规则不能让人甘心情愿的去饶恕别人，因为律法只能管理人外在的行为，唯有圣灵可以更新人的内心。因为只有圣灵能够进入律法不能去的地方，就是人的内心。再说一遍，律法不能进入人的内心，只有圣灵能够进入人的内心。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真正关心的不是一个人的外表看起来有多少金钱，而是他的生命是否一天一天被圣灵改变。神不是只要我们做一个行为更好的人，而是要我们一个人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一开始就向我们指出的一个方向。真正生命的改变不是从人的努力开始的，而是从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开始的。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看生命不只看行为。那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治根源不只是症状。保罗接着在十九节接着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接着他就列出了一连串的罪哦，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纷争、嫉妒、愤怒、自私、结党等等。很多人读到这个时候很容易把它当作一份不要犯罪的清单，以为保罗只是勉励基督徒把这些不好的习惯、坏习惯这些罪一项一项的改掉。如果是这样的理解啊，你没有真正的明白圣经的意思。我们要记得保罗他没有先谈这些行为，他是先谈生命的源头。在前面的十七节他已经指出来，人里面有两股彼此相敌的力量，就是情欲与圣灵。所以十九节所列举的各样的罪表面看来好像彼此没有关系，但是都是从一个生命的源头流露出来的。所以这份清单中无论是嫉妒、纷争还是拜偶像、醉酒看起来没有关系， 有的是信仰上的偏离，有的是道德上的败坏，也有的是人际关系的破裂。但保罗把它放在一份清单里面，就要提醒我们，问题并不只是这些外面的行为，而是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根，就是神离开神，就是人离开神以后，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不愿意顺服神的生命。所以保罗关心的不是只是人做了什么，而是里面的生命到底被谁来掌控。所以到了22节，保罗又列出来另一份清单，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九果。但是我们要注意，他没有说你要努力的活出他说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他提到果子的时候，他讲的是那个果子是用的单数，非常有意思啊，是个单数。那这件单数也提醒我们，就是有人很容易把圣灵的果子变成一套新的要求。当读到九种果子的时候，你觉得很美，就开始要求自己要更有爱心，更有忍耐，更有温和温柔，仿佛只要做到这些就代表生命成熟了。但是如果离开了圣灵，这九种果子就很容易变成另一套律法的要求。律法可以告诉我们人什么是对的，告诉我们人做什么是对的，但却不能把力量放在人的心里。律法可以规范人外在的行为，但却不能更新人内在的生命。律法可以约束一个人的手，但它不能规范人，不能改变人的心。这就是加太书一直在强调的信息。比如说当我们和同工、家人或者弟兄姊妹发生冲突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主动和对方和好，但是人可能只是为了维持外表的表面的和气啊，勉强说一句啊，我不再和他计较了。外面看来那个冲突好像过去了，但里面却存着委屈和苦毒，里面的破口没有真正的补起来，因此下次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再次的爆发。因为那样的和好只是停留在外在的行为，并没有进到人的心里面。久而久之，和睦就是圣灵九果中的和平，就变成另一种律法的要求。这样的和好只是停留在外面的妥协，而不是里面的饶恕，只是行为上的一个配合，而不是生命的更新，因此不能算作圣灵的果子，不能算圣灵所结的果子。那真正的和好是什么呢？是圣灵先在人的心里面工作，使人愿意像耶稣基督那样柔和谦卑虚己，甘心情愿地饶恕对方。所以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没有冲突，而是生命被圣灵更新之后自然流露出来的和平。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刚才讲少了一点，律法可以要求人去和好，但是不能使人真心的饶恕。律法可以规范人的行为，但是唯有圣灵能够更新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圣灵九果当作新的律法。其实今天呢，不只是律法会这样，就是让我们注意我们的外在那今天这个时代，人也常常需要用各样的工具方法来改善自己、改变自己，或者管理的方法。特别像 AI 它也可以提供很多建议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改善自己的情绪，甚至塑造自己成熟的品格似乎是可以，但是工具再有价值，也只能提供方法，它不能赐下生命的。真正更新生命的工作只有圣灵能够完成。所以保罗不是要我们每天努力的去模仿圣灵的果子，而是要每天去顺服圣灵的引导。当生命的根源被圣灵更新，果子就自然的长出来。所以当人越顺服圣灵，生命就越来越像基督。 所以神真正要医治的不是我们外面的症状，就像一个医生一样，当他面对一个发烧的病人的时候，他不可能就一直给他开退烧药，他一定会找出发烧的那个根源是什么。我们的主也是一样的，他常常提醒我们，你有这样，你发脾气是为什么发脾气，你不能饶恕是为什么不能饶恕，这些行为不过是症状而已，但根源是什么？你有依靠神灵吗？你有来仰望耶稣基督吗？所以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三点啊，就是望基督，回到十字架。那在保罗在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把我们带到主的十字架面前。他这里说凡属，我们可以再读一遍这句话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要注意啊，这两段经文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次序。保罗没有说你们靠圣灵行事就可以得生命，他说的什么？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换句话说，不是人先改变然后神再接纳，而是神透过圣灵赐下新的生命，人才能够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这也是整卷加拉太书一直在重复强调的福音的信息。保罗始终反对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使自己配得神的喜悦。他不断提醒我们，一切属灵生命的开始都是源于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功劳。成圣，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如此。所以保罗在地方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说凡比较属灵的人，也没有说凡努力追求的人，他说的凡属耶稣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讲的一个属灵生命的程度的问题，而是讲了一个属灵身份的问题，就是我上几周分享的那个哥罗西书三章一到第四节的经文，就是一个身份。凡是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都已经与基督联合了，不是等生命成熟才属于基督，是因为已经属于基督，所以生命才可以开始走向成熟。这个次序不要搞错了啊！而且你注意到保罗这边说，他没有说你们要把肉体钉十字架，他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已经同定十字架，所以这个地方不是讲的一个要完成的目标，他讲的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所以当一个人因信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基督的死就成了我们的死，基督的复活也给我们带来新的生命。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讲的一句话，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基督徒每天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在与罪来搏斗，而是站在基督已经得胜的基础上活出这份新的生命。所以与基督联合呢，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神学名词，而是每一个基督徒每天生活的一个根基。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胜过罪，不是因为自己的意志力变得比以前更强，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属于基督。今天我们所以在患难中仍然有盼望，也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更刚强，而是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罪与死亡。这就是福音与所有一切的宗教最大的不同。 因为世上的宗教啊，大多数都教导人如何靠自己变得更好，福音却宣告人真正的改变是从与基督的联合开始的，不是人一步一步走向基督，而是基督先来寻找我们，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然后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活出他的生命来。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只是我们成长的可能速度会不一样，那也取决于每天你怎么样活耶稣来过你的每一天，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所以有的人认为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靠到自己更大的决心，更强的意志力，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当然不可能。但是保罗的提醒是什么？真正的成长不是越来越依靠自己，而是越来越依靠基督。这是为什么我把这个第三点题目取为望基督回到十字架，这是我们每一天灵修所要做的。这里说的望基督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啊，是一个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方向。它表明我们不再把人生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表现上，而是把眼光放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上。所以当一个人呢、一直看自己，不是那么这个人呢、不是因为自己的表现而骄傲，就会因自己的软弱而灰心。你唯有定睛仰望基督，才能因他的恩典站立的稳。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圣经的故事，就是彼得在海，当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彼得性格比较冲动啊，马上就跳在海上，他真的就走在海上了啊。当他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即使风浪仍然存在，他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但是当他开始看风浪，开始看自己的时候，结果怎么样？马上下沉了。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属灵生命也是如此，真正使人跌倒的，很多时候不是风浪本身，也不是环境，而是我们把眼光从基督的身上移开，只看自己，只看环境。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更要注意这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只要更努力就一定会成功，一定会做得更好。这种观念呢、在读书、工作、学习技能上面也许有它的价值，但是如果把这样的方法带进属灵生命成长的路径当中，就很容易掉入加拉太书所反对的律法主义当中。我们就开始要求自己，我要更有爱心，我要更有耐心，我要更有信心，我要更有自律。结果怎么呢？你发现你越努力，自己越做不到，越依靠自己越感到疲惫沮丧。但神的话却把我们带回另一条道路，他不是叫我们一直看自己的努力，而是一直望向基督，不是一直在计算自己的表现，而是不断的思想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因为属灵生命不是靠人的努力来维持的，我再说一遍，属灵生命绝对不可能靠人的维持来努力，而是靠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真正的成长不是靠自己的决心完成，而是在圣灵每天的带领中一步一步的跟随主，活出与基督联合的新的生命。这一点我会在今天分享的最后一点来展开。所以今天我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靠恩典更像主基督。那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我生命的改变成长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圣灵的工作，那么我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啊，只等候圣灵改变我就好了？那答案，保罗的答案在这个经文里面上也是否定的。因为在第25节啊，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既然神已经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就应当学习每天来顺服圣灵的带领，让主在我们生命中继续来工作。但是你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哦，那圣灵究竟怎么样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呢？他是不是每天我早上一醒来他就提醒我，哦，你今天要更有爱心，你今天要更有忍耐，你今天要更有节制，因为昨天好像我发脾气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和律法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呢？律法不是不断地告诉人吗，你应该做这样，你不要做那样。如果圣灵只是把这些要求放大，我们最后仍然回到靠自己努力的方法。那圣经给我们的答案不是这样的。大家非常熟悉一句话哈，罗马书第五章，我相信这句话这是保罗的写下来的，这也是他生命的经历，他亲身的经历。他罗马书第五章讲到啊，五章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注意，保罗在这里不是强调新的要求，而是强调新的动力。圣灵先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此神的律法不再只是外在的命令，而是借着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这是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耶利米书就预言了这一点，将来那个律法会刻在我们的心里。怎么刻的？圣灵，因为圣灵把律法不能去的地方完成了，就借着神的灵带入我们心中。但那个是借着主的爱使我们甘心的乐意的顺服神，这就是福音最宝贵的地方，不只是命令了，而是因着爱我愿意来顺服。一个人真正的改变不是因为外面的要求越来越多，而是因为里面的爱越来越深。当一个人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越来越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自己付出了代价，圣灵就把这份爱真实的放在他的心里。所以人的顺服就不再是一个责任，而是对主爱的回应，不只是在勉强自己去做，而是甘心乐意的去顺服。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分享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北京还是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啊，那个时候他当时为了去看他的初恋的女友，常常要骑自行车啊，要一两个小时啊，甚至更久，只是为了和他见上一面。旁边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值得吗？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吗？付这么大的精力或代价吗？但是对一个真正相爱的人来讲，这些实际上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爱的自然的流露。不是有人规定他一定要这样做，也不是有人来逼迫他这样做，而是因为他心被爱吸引，所以甘心的付出，而且他不觉得是付出，他觉得这个太值得了。那么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当一个人真正被主的爱所吸引，读经、祷告、聚会、服事，就不只是在完成一项属灵的责任，而是对主爱的回应。外人看起来好像他付出了很多，但对爱主来讲，他觉得太好了，这一切是如此的甘甜。真正的爱总是会甘心付出的，而不是勉强遵行。当然，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远远超过男女之间的爱情，但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真正的顺服都是从爱开始的。如果一个丈夫啊，他每天对妻子说，我今天陪你是因为律法规定我爱你，那这样的婚姻一定会非常的痛苦。真正健康的婚姻 是因为心里有爱，所以愿意付出，不计代价。同样，神也不是要我们每天活出，哎呀，我不得不去读经，今天不读经我没有打卡。他不要我们活在这样的信仰当中，而是我们因着认识他的爱，越来越甘心的愿意和他独处，也愿意依靠他来爱人如己，结出圣灵的酒果。这是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每天最重要操练，不只是完成读经打卡，不只是完成今天的祷告时间，更重要的是在神的话语中重新思想福音，重新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重新思想今天自己今天仍然需要怜悯与恩典。当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思想他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思想他今天仍然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来代求，圣灵就会把我们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重新得到力量，愿意来顺服神，也愿来爱身边的人。所以每天我们的读经不只是增加知识，今天你用 AI 可以跟你提供很多圣经的知识，但它不能代表我们与神的关系。每天的祷告也不只是向神提出需要，因为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在心，我们的心再次回到耶稣面前，让圣灵借着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蒙爱的人。所以当一个人越认识耶稣，就越愿意跟随基督，越愿意去经历神的恩典，越愿意活出恩典。这就是圣灵改变一个人的方法。我反复强调啊，就我们活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AI 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整理一段经文，甚至预备查经材料，而且可以比较不同的神学家的解经家的观点，也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资料，这些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善加利用。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 AI 只能提供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圣经的知识，但却不能使我们爱主更深。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却不能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它可以回答很多问题，却不能代替圣灵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工作。真正使人越来越像基督的，不是更多的资讯，而是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你是神的儿女，当你心中有两种声音在牵引你的时候，你选择顺服哪一个声音呢？当那种真在在你生命中涌流的时候，这没有其他问题，你是个重生的儿女，但你仍然有你自己的责任去选求顺服，去选择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的正道不是要帮助我们从明天开始就更加努力的结出圣灵的果子，而让我们特别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们反而更多的来到神面前思想他的恩典，默想他的知识，十字架，顺服圣灵的引导，而不是只是活得一些知识而已。当我们这样活在恩典当中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有仁爱，更有喜乐，更有和平，更有忍耐，让我们一天一天更像主耶稣基督。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真正的生命的成长不是回到自己的努力，而是回到起初神对我们的爱。当圣灵不断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当我们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在恩典当中，我们一定会一天一天的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神的话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但把我们从万人中拣选出来，主啊，你还赐下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天提醒我们看基督，看他的十字架，每天记得我们需要怜悯，需要恩典，让我们因着你爱的催逼，我们愿意顺服，不随从肉体的私欲，而且顺从圣灵的带领。 主啊，因为你已经得胜了，我们愿意靠着你得胜，不再靠自己。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下面又从回应诗歌啊，回应神对我们的话。